咱继续讲《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上一次告诉大家，我还要用一点时间讲第一章十四节。当主被接升天之后，门徒们照主所吩咐的，回到耶路撒冷，在那边聚集祷告等候，要直到圣灵降临啊。他们在一个楼房那里聚会。十四节，第一章十四节，我们来读。这些人同这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啊。因为这是在五旬节之前，圣灵降临之前，路加所记述门徒们做的事，所以后来这段话成为后来的许多基督徒，当他们想到祷告，他们教导祷告的时候，特别会使用的经文之一啊。这段话，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我要大家特别注意恒切祷告这四个字，我要多做一点说明。其实在这里，路加在讲到祷告的时候，他是用蛮强调的语气，因为他其实用了两个希腊字，包括祷告，包括祈求，两个希腊字啊。那个祈求其实也是可以翻译作祷告的，可是就祷告祈求啊，或者祷告恳求啊。所以有一些英文圣经翻译作 prayer and supplication 啊。supplication 就有更强烈的恳求的那样的意思啊。所以这里其实用了两个重复的字讲到祷告啊。可是我要大家更多的注意恒切这个字，这个是希腊字，是一个字，那个字还蛮长的，由 pros 可以当做介系词，那个意思用英文来讲，意思就是toward TOWARD 啊，或者是 unto 的那个字的意思，向着什么这个意思啊。后面的那个字也蛮长的，意思是持守住 hold， 或者是强壮吧，有力啊，一个活力等等这个意思。所以他好像有这个意思，就是坚守住的意思，整个合起来这个希腊字有坚守住的意思啊。在使徒光使徒行传，路加又就用了几次这个字。比方我们上一次有提到，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节提到，那一天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彼得起来讲话之后，那些人问说我们应当如何行，彼得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做，之后就记述说，这些信徒，新增加的信徒，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啊。四十六节是不是这样写的？哦，没有，他说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那里的恒切用的就这个字。前面一点，四十二节说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恒心也用到这个字。后来还有另外一处有名的经文，彼得不是站起来说管理饭食不应该是他们现在做的事，他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他的专心用的也是这个字。所以路加蛮喜欢用这个字的，这个字其实是非常富有含义也非常有力的一个字，它可以有恒心恒切专心的意思，事实上它还可以有伺候者等候者的意思。因为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九节，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九节那里提到，当主耶稣教训人的时候，他吩咐一只小船在那里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意思就是说如果太挤的话，他就到小船上隔着一点水跟大家讲话，这样那个伺候者也用这个字哈。使徒行传还有一个地方也差不多翻译成这样，也用这个字，就是在第十章的第七节吧，第十章第七节， 提到一个伺候哥尼流的虔诚兵是不是使徒行传，
对，伺候
这个是
十章，
这是
十章七节
啊，使徒行传十章第七节，哦，要伺候他的虔诚兵，所以路加好像特别喜欢用这个字，很好啊。我想路加会喜欢用这个字，很可能也让我们知道初代教会的门徒他们过怎么样的生活，他们在什么样的态度里面祷告啊。所以这个字有坚守住、等候者、侍立者的意思。你祷告的时候，你会想到跟这些字产生关系吗？有的基督徒想到祷告，想的就是要说很多话，要把你的需要塞进上帝的耳朵，希望他听见垂听而成全这些事情。可是路加在记载他们最起头这个很重要的祷告聚会，他们是坚守着、等候着、侍立着。你想到祷告应该要想到这些字眼的，这不是很偏颇的祷告的某一方面的含义，不是的，那个是祷告的最核心的含义啊。我们用到这个字啊，横横切祷告，用到这个字，你也可以这样说，就好像我们自己退到一边去啊的一种祷告，侍立者就是这个意思嘛，站在一边的那个意思。所以今天，教会有的时候会用一个字眼，比方有我们有退休会，那个退休不要写成从工作职场上退休那个休哦，不是休息的休，而是修养修炼的休哈。退休会也有的人用一个字眼说我们需要退隐，隐藏起来，退隐一段时间。我想这个都包含在这里讲的横切祷告的意思里面。换句话说，这个祷告就是一种守安息日一样，是安息日的真谛啊。旧约圣经以赛亚在他的信息里面，以赛亚书五十八章末了的地方，以赛亚书五十八章他提到一些话，我常常觉得那个是安息日的真谛啊。那你是这样说的，以赛亚书五十八章最后两节吧，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成价地的高处，要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是安息日的真谛，事实上也是我们讲的横切祷告，门徒在五旬节之前他们祷告的时候带着的态度。所以我们等候五旬节的祝福来到，其实那就包含了所有救恩福音神所要带给我们的。我们要常常操练这一件事，把自己放到一边，伺候着啊，可是又坚守着，让这个成为我们生命的习惯啊！我用一种方式来讲，你至少暂时把你自己和你自己的行动从右手换到左手，那什么意思呢？啊，我这是对惯用右手的人讲的啦。如果惯用左手，就要颠倒过来讲。你知道，有时候当你想要做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或者要用到更多的力量，或者用到更多的技巧的时候，你会用右手做，对不对？惯用右手的人啊，可是你有时候面对一些事情，你要试试看，暂时把你自己还有你自己的行动从右手换到左手。我这样讲意思就是说，不是叫你不去做它的，而是你好像用比较软弱的方式去做它。我不知道你能不能 揣摩体会我的意思。那个是致使老我的很重要的意思。致使老我其实不是说我们自己都不做什么，把手放在后面神自己就会做，不是的，神还是借着我们做。但是你能不能了解，从心里深处了解这一件事，好像你把你自己跟你的行动跟你的作为暂时从右手挪到左手去拿着，留下那一只有力的手来朝向主，朝向主做什么呢？预备好要指向天来敬拜，预备好有的时候你捶胸自卑祷告，预备好那一只手伸出来帮助有需要的人，预备好或许有一个机会你递出一个福音单张给人，或者写一个信息一个见证给人，预备好你自己拿出圣经来读，甚至预备好有的时候伸手拿起麦克风为主做见证，让你的右手做这些事，而你左手拿着你自己跟你的行动。我多讲一点关于祷告，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对祷告能够有更合乎圣经的认识，而不要只是被今天也许有一些基督徒或者一些流行的说法或者一些特会讲员的说法就以为祷告就是那个样子。大家知道我常常喜欢介绍一本讲到祷告的书，就是 O. Hellesby 挪威的神学家写的祷告那一本书，道生出版社出版的。但今天我要给大家讲另外一本名字也叫祷告的书，比那一本厚多了，是有名的今天一位有名的作家杨斐利写的，菲利比安喜所写的，校园出版社出版的，就叫祷告。当然他有副标题，他在那本书里面提到英文祷告用了 prayer 这个字，对 P-R-A-Y-E-R 这个字源自拉丁文的一个字根 precarius， 这个字根有一个意思就是具有危险性的。为什么祷告用这样的字眼？杨伟立觉得祷告常常是发自你情急之下走投无路的时候发出来的哈。可是当然那不是说我们的祷告都集中在我们忽然听说自己有一个严重的疾病或者忽然有一个灾难，不只是这样哈。有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生命的失丧或者软弱，也一样会在情急之下在走投无路当中我们望向神，那就是祷告的真意啊。在那本书里面他引用以前一位圣徒 Meister Eckhart 所说的一段话，他说心思越安静祷告便越有力量越有价值越有深度越有内涵也越完美啊。我现在要读的这些话有的人可能很想抄下来，我没有时间让你慢慢的抄，聚会完以后大概下午不久我们教会的网站里面周报的那一栏你可以找到今天的周报，我的奖章放在那个周报的后面，你就会看到这一段话。杨斐利在他的祷告这本书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专注于神的祷告，默想式的祷告可以帮助我们忘记自己啊。我想那个意思就像我刚刚讲的，你把你的自己交到左手一样啊。专注于神的祷告，默想式的祷告会帮助我们忘记自己。然后他引用写纳利亚传奇的 C.S. 路易斯的一段话，一段讲到祷告蛮有名的话，他说在我们所有祷告之前的祷告，也就当你预备祷告的时候，你所做的祷告应该是 但愿说话的是那个真我，但愿听我说话的是那一位真你。这是卢易斯说的，听过这个吗？当你要去祷告的时候，你的预备，你预备的祷告，所说的祷告的话应该是这样，就是但愿说话的是那个真我，意思就是不是我就顺口说出来，你用你的口说话，当然你可以说是你说的话，但卢易斯说但愿那样说的时候是我的真我在说的哈，但愿听我说话的是哪一位真你。我想他的意思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这一边应该像保罗说的，要敞着脸敞开心啊，很真诚的，或者像诗篇的作者讲的，我从心灵深处求告你这样。所以像本人约翰就讲过这样的话，说只有发自内心的祷告神才听得见啊，你用嘴巴讲的祷告无论多大声神听不见，只有发自心灵的祷告神才听得见。所以杨伟立在那本书里面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应该是他说的，他说祷告最不重要的部分会不会就是我们的言语。他引用卢允的话说，祷告就是走在神全然的光中，简单而毫无保留地说，我是神，你是人。他觉得这个就是祷告，祷告的真意，卢允说的。这个有点像我有时候引用一位教宗说的，他说我就是在这里跟主说，主你在这里我也在这里，差不多这个意思。我想跟卢易斯讲的话也是很类似的。卢颖说，祷告就是走在神全然的光中，简单而毫无保留地说，我是人，你是神。那些祷告而不灰心的人将会明白，与神交谈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祷告蒙应允，因为与神交谈的本身就是祷告。很好的话啊，这不是说我们不期待蒙应允，可是那不是祷告的最核心的意义。当你在与神交通的时候，亲近神的时候，那个本身就是祷告的目的。卢宇讲过一段别的说法，别的话大概是这样的意思，他说我们多多的去祷告并不是因为它带来美好的感觉，也不是因为那会带来神美好的恩赐，也就是祷告蒙垂听有果效。他说我们多多祷告并不是主要不是为了这个，而是因为我们爱神，喜欢跟神在一起。很好的说法，我有时候用别的方式讲跟这个类似的话，我说等候神的核心并不是等候，而是神。那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只专注在说啊，我要有这个等候的操练，然后会经历什么神的作为等等，不是的。虽然有可能会这样，可是我们存心，我们真正最核心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是神，因为我们渴慕神，我们喜欢跟他在一起，那是等候神的最核心的真意，他的核心价值。等候神或者祷告最核心的不是那个等候或者是祷告说的话，而是神。我相信那个时候门徒跟妇女们就是像我们刚刚叙述的那样在祷告的，里面包括了祈求，可是包括了没有祈求的祷告。所以或者有许多时候他们有可能是安静的，而且至少我想他们没有一个人在前面带领说出一些祷告的需求，然后要大家同声祷告， 那是今天流行的祷告会的方式，那个不是不好，可是不应该只是这样啊。而且初代教会他们在那里有接近十天的时间，大概有八九天的时间在马可楼上的祷告，横切祷告，应该不是像那样的，所以我多花一点时间给大家讲这一句常常被引用的讲到祷告的话。那些人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后面的那一段话，比较长的一段话，《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五到二十六节。十五节到二十节我来读，如果你也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一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21到26节，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撒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彼得在这里要大家选一个人出来替补犹大带出的使徒的缺啊。有人认为彼得这样做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思，有一些传道人会这样诠释这一段话，因为他们认为神原来的意思是再过一阵子他将要拣选另外一个人来补这个缺，就是使徒保罗成为第12位使徒。但是因为路加没有这样讲啊，所以我没有办法确认这一件事情啊。而且当圣灵浇灌下来以后，路加记得说彼得站起来讲道，他说11位使徒也都站在他旁边，彼得和11位使徒站起来成为一体的见证所以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样想这一件事，就是彼得在那个楼房里面还有众门徒们，他们跟大家一起在祷告等候安静里面，好像彼得得着启示，被圣灵推动，就站起来提到这一件事，做这一件事。有可能，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这样想，也就是把自己放在一边，记得从右手交到左手，如果你是惯用左手的，把左手交到右手，把自己放在一边，等候着，伺候着。我相信那是他们在那里祷告的态度。事实上是主要他们这样做的，是因为主要他们在那里等候，而并没有叫他们做什么别的事，甚至没有叫他们要为什么事祈求，而是等候，对吧而且很可能那正是未来他们一辈子都要继续学习过的生活的方式你知道主耶稣自己道成肉身的时候就是这样生活的。约翰福音给我们好像揭开一点 主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带着什么样的生命的态度心态在过生活。其他福音书，福类福音、对观福音，就马太、马可、路加福音比较多记载主行出来的事，对吧？或者主说出来的话。可是约翰除了记载他所说所做的事之外，啊，比别的福音书的作者多一点提到主的内心的事。我们可以看至少两处经文，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那你怎么讲？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只也照样做，对吧？主是带着这样的态度哈。不过你要把它跟另外三本福音书的作者提到耶稣所做所的这些描述结合在一起思考。福音书里面曾经记载主耶稣遇见一件事，坐在那边都不动，好像终于听见父说什么话，然后他才开始说话的做事嘛。你看过这个吗？没有，对不对？他就是很自然的生活。但是约翰告诉我们，他内心是这样。我特别这样讲，是要不要你跑到另外一个极端，以为这里所讲的意思就是我们整天在十字路口也要停下来，闭上眼睛，等着知道我要从这边过马路还是从这边过马路。你并不见得需要这样，多半的时候我们就是很正常的过生活而已啊。但是心里面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另外一处在三十节，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也有类似的意思。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主耶稣很习惯于常常把事情从右手交到左手，然后右手预备着神要他做什么。我想彼得那个时候也是这样。我相信初代的教会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后来，他们所有的事工，所有的一切的东西，多半都不是在开会跟讨论里面来引出一个事工的计划，来引出教会应该做什么的行动作为。我相信不是这样的，而是在这些领袖们，甚至包括所有的信徒，常常在俯伏中默观着、聆听着，然后从上面得着启示引导，因此生发另类的思想，那个塑造了他们所有的生活跟服事的形态。这是我相信的。17世纪的贵格会创立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今天讲到之前的品格教育，正好讲到贵格会的创办人 George Fox。 你知道一直到现在还是有贵格会的信徒持守这样子的聚会方式跟生活方式。他们有很多的安静，他们决定事情的时候也不是大家开会甚至争论然后讨论出一个结果来决定我们要做什么事工或者决定一件教会的事情。他们不是这样，他们仍然像平常追求一样，多花时间在神面前亲近他，等候他安静而有的。就像我们刚刚在讲品格教育的时候提到，他们有时候一个聚会，他们大家都安静着，并没有人看着那个带领聚会的人等他讲话，并没有。而参加聚会的人有谁有可能是一般信徒，可是 很可能比较多还是那些神所设立的那些领袖，他们觉得被圣灵推动就会站起来说一些话，或长或短，有一些教导，一些教训啊。现代仍然有一些贵格会信徒会持守这样的聚会方式。你知道我刚刚虽然在讲品格教育的时候提到这个美国的宾州，可是贵格会是发源于英国的啦。有一次我们去欧洲服事的时候，到了英国，那里的教会看我们常常这样奔波服事，就预先跟我预约好，叫我们多留几天在那里。所以我们服事完，他们给我们安排了一个行程到苏格兰去。去过英国很多次，都没有去过苏格兰啊。苏格兰的首府是爱丁堡嘛 ，Edinburgh。我们就在那边待了三天。最后一天，那一天傍晚，我们将要搭火车回伦敦。那一天中午，我们就在路边一个餐厅吃饭。吃饭中途有一群从中国来的游客，他们因为在前一个景点遇见我们，请我们帮他们拍照，所以在那边就认出我们来，就过来，我们在吃饭，他就过来问我一个问题，说那个R.K. Rowling 写《哈利波特》的那个餐厅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当然不知道，可是我也没有去想到这一件，虽然我知道这一件事情，可是他们，我跟他说我不知道，他们走了以后我就很有兴趣，所以我去付账的时候就问那个柜台说这一件事情，他就告诉我，就离开餐厅从那里，然后那条路从那一直走就会走到，我太太对这个毫无兴趣，我比较有兴趣，可是他还是很体贴的就陪着我去走那一段路哈。可是我常常说，所以主就赏赐他比较有兴趣的东西，他也得着了。我们后来去的那家餐厅现在已经被别人买去，好像是华人买去的样子，另外一个餐厅的名字，可那个餐厅的外面的玻璃上贴着一个图画了，不是照相，因为那个 Rollins 在那边写哈利波特的时候还没有成名，所以不会有人给他拍照，他们画了一个画像，他在那边坐在位置上面写那本书的画像啊，所以我去看了那个。可是我们去那里的途中，我太太刘牧师就注意到一个山坡上有一个小地方，一个牌子写的 Quakers Meeting Place， 就是贵格会的聚会的地方。那我当然知道贵格会的发源地是在英国，所以回程我们就上去看。那我给你看那时候我拍的照片， Quakers Meeting House， 呵呵，他们就是这样写的，在门口。下一张，这是英文写的，写着他们看中的东西， Simplicity 就是单纯，对吧？还有什么字？Justice 是什么意思？公正、公平、公义。还有 peace 平安 ，truth 真理。后面那个字很重要，你认得吗 ？Integrity， integrity 就是正直，也有圣洁的意思啊，正直的意思啊。还有下一张吗？这是我拍照他们里面，所以一直到现在，他们还是一个小小的聚会哈。台湾的贵格会也常常都不是很大的教会，比较大的大概是在景美吧，合一堂是不是？那个大概是台湾的贵格会的旗舰式的教会啊。不，我认识在台湾建立贵格会的人，他不是一个牧师，是一个大植物系的教授。我们中间张君龙姊妹，他以前他的老师地木华，他是一个牧师啊，是一个宣教师，不过他在我们学校教书哈，但是那台湾的贵格会是从他开始的，这是他们聚会的厅啊。我从玻璃外照的，大概下一张，这是什么？哦，大概放在桌上。还有下一张吗？没有了，有哦，这是另外一个他们的招牌， 所以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他们朋友会的名字。我们刚才讲品格教育提到他们原来的名字叫 Friends， 对不对？ 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 我挂号写 Quakers 啊，就这样。我有进去了，还是在门口，他们有一些单张，我拿了其中选了 几张单张，后来我们把它翻成中文。很多年前我曾经给大家那个单张的内容，我现在录其中的几句话给大家。贵格会的聚会创造出一起安静的空间，我们聚在一起为了要倾听激励人心的真理和出自心中的爱语，爱的言语，那是从神来的。我们的聚会直基于安静，就根基是安静，等候并且聆听的安静。有时候有好一段安静的时光，也许半小时或更长，但那并不意味着没有事情发生。所以显然到现在他们还这样聚会，很了不起。我觉得台湾的贵格会应该已经不太有这些特质了。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以前在贵格会聚会的，我们深深沉入聚会中安静的灵，所有的人都想与神更亲近，彼此更加连结，不必背诵信条或者唱诗或者复述一套祷词。我们不是孤单一人在敬拜，我们意识到身旁为着共同目标而聚在一起的人，因此等候和聆听就变成一种分享的艺术。所以他们不是只是自己，他们也会分享。这个不是贵格会专有，也不是锡安堂专有的，有许多圣徒他们其实懂得这一件事。比方被称为暗示之后这个蔡淑娟，她是清朝末年一个大官的女儿，后来信了主，因为她去跟宣教士学英文，结果就在那边信了主。那个宣教士只比她大十岁而已，可是后来她都称她叫干妈。那个李曼，美国来的宣教士，我们提到后来他们在 Lancaster 附近的 Paradise 那个地方，后来蔡淑娟去住在那里很多年日，一直到她去世，那个地方就是李曼的家族的房子。他们有几个姐妹都没有结婚，他们陆续去世之后就把房子传承给蔡淑娟。后来蔡淑娟去世的时候她也没结婚嘛，她就把房子给了在美国做华人事工的使者协会啊。这个李曼女士，李曼这个宣教士，就蔡淑娟的干妈。蔡淑娟提到她的时候，提到她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安静后用，很好的一句话，四个字，中文四个字，可是表达得很好，安静后用。我们刚才讲恒切祷告就是这样讲的，对吗？而这样子的祷告的方式，这样的态度，穆安德烈在他那一本有名的书《等候神》（Waiting on God） 那本书里面这样讲，他说：“五旬节之前，门徒祷告等候，不只是为了圣灵降临，也是开始学习在五旬节之后，他们将要如何生活的方式。”很多年前在他穆安德烈这本书里面看到这句话，我很同意。我再讲一遍，他说门徒在五旬节之前照着主的吩咐在那边等候，不是只为了圣灵降临，而是包括了圣灵降临之后，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继续过的生活的样式应该是像这样的。我们的教会也都是这样。我跟我的妻子，我们起头在罗东建立教会，后来在士林建立教会，我们都是这样开始我们的事工的，而且没有觉得主带领我们有什么改变，我们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的，觉得那是我们聚会最核心的事情。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一章末了这一段话， 我想我个人相信彼得就是在这样的祷告生活里面从神得着启示，好像被圣灵推动。首先彼得站起来，他引用圣经为犹大卖主而失去使徒的职分做了一个注解，他引用诗篇的话表示犹大卖主这一件事早在数百年前神就已经借着先知提到了，甚至有的地方很精确地说出犹大卖主的价码，那是在撒迦利亚书，也许我们可以看撒迦利亚书十一章十二十三节，撒迦利亚书旧约快要结束的时候，撒迦利亚书十一章十二到十三节，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初代的门徒相信这个是在预言犹大卖主的事情，他用30块钱卖了主耶稣。至于彼得在这里提到诗篇所说的两段话，出自诗篇69篇25节，诗篇69篇25节，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另外一处是诗篇109篇第8节，诗篇109篇第8节，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特别这句话彼得引用他，所以他就开始讲他们应该要选一个人来替补他的职分。你看这是圣灵在更早以前就已经预言了，表示犹大卖主并不是神的事工当中好像遇见一个挫折，出了什么差错，不是的，是神原来就知道的，甚至你可以说是他预定的。而且主耶稣自己在那个之前好几次说到将会有人卖他，对不对？而且甚至告诉他，不是从你们中间，跟他的门徒说，从你们中间有人要卖我，有一两次甚至直接的就标出是犹大卖主，只不过主大概用有点隐晦的方式，再加上门徒完全没有去想到，所以没有人知道主在讲这个的时候是在指的犹大。所以在犹大卖主之前，其他的门徒可能只有一个人有一点概念，就是约翰之外多半的人并不知道是犹大要卖主。为什么主明明知道这样还是要拣选他为使徒呢？你一定要知道，这就是神设立的方式。教会里常受弟兄喜欢用另外一个词来讲他，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神的经纶，经纶，经，经过的经，纶是密字旁在一个伦理的伦右边那个字，经纶，我们习惯讲神的设立 The providence of God， 这是神设立的方式，他统治这个宇宙他的方式。换句话说，他所拣选的不一定就会走得好，一方面他拣选他预定，可是他给人机会，所以虽然他原来就预定，你也可以说预言了犹大要卖主，但他在过程里面屡次给犹大机会改变，对不对？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可是人的差错仍然会成全他的旨意思想一下这些事，这是基督徒有时候会发出的问题来希望你能够思想明白这些事。所以一方面好像神的预定，可是另外一方面 神总是给人机会，所以我们不要用宿命的想法来想神的预定，也不要把它走到一个极端去啊。反正神这样预定了，还能怎么样呢？不是的啊，神给我们机会，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我们就会祷告说：“主啊，当你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时候，请不要越过我啊，请让我跟上。”请不要错过我 ，pass me not， 不要越过我啊！我们可以这样祷告。所以彼得就是这样引用了圣经，说必须有人填补犹大所丢弃的位分，要凑足十二个使徒的数目。神无论在旧约时代、新约时代，都蛮喜欢十二这个数目的，用十二来表达完满。其实大自然也是，它照着大自然也是，我们在地球上，太阳把太阳，那我们绕太阳一圈，四季的轮替，一个循环，称作一年啊、哦。然后把月亮跟太阳跟地球的相互关系绕一圈，叫做月，而一年就是十二个月啊、哦。虽然不是很完全的啦，差几天。所以你知道农历是用月来算的，常常都要有闰月，对不对？好像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个闰月。好，最后我们来讲一点这一段经文后面的发展，也是圣经里面比较有争议性的一段话，就是彼得他们要选出替补犹大的使徒，经过两个阶段。第一，客观上必须是过去一段年日一直跟随耶稣的人，那我想这是应该的，因为主耶稣在拣选门徒的时候，马可福音也记载说，他所设立的人，他要他们常与自己同在啊。你只有这样常常与耶稣同在，亲自认识他，而不是从书本、从别人听说的，你才能够真正成为他的见证人嘛。第二个条件是要被拣选为替补的使徒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亲眼看过基督复活的人，因为那将是他们做见证的主要内容之一。所以根据这两项客观的条件，他们就选出两位来。为什么只选出两位来？就有可能一直的跟随耶稣，而且又亲自看过他复活的门徒并没有那么多，除了十二使徒以外就没那么多，也许不止二位，但是他们大概就还有别的各的考量，后来他们选出两位来。接下去这是有争议的地方，就是他们用摇签、用抽签的方式决定这两位哪一位要立为使徒，他们甚至不是投票，而是抽签。对他们来讲，投票是人来决定的，对于而抽签是神来决定的。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有一些人就因为有圣经这些话，所以他们也这样做啊，遇见事情就像抽签一样，或者是所以翻到圣经看看圣经怎么说。有的因为这样带来一些混乱，带来一些错谬。可是你要这样做之前，你不要忘记使徒们这样做的时候是在他们好几天很多的日子里面，他们过一个安静等候着、伺候着这样横切祷告的日子。他们的心已经更跟神在一起，而且相信神会来介入，会来做这些事哈。我最后要给大家讲一些例子，教会历史上也有一些用抽签来决定事情，可是带来美好果效的例子。最有名的就是十八世纪德国的那个伯爵 Tinzendorf， 他建立的 Moravians， 就是莫拉维亚弟兄会， 是一个很杰出的例子。清晨多夫伯爵在1731年的时候接到一个邀请，叫他去哥本哈根。他是一个伯爵，所以有时候他需要执行他的等于是公家的他的职务哈。可是他不是很想去，但是我想他已经学会不是照自己的意思来做决定，所以他把这一件事情交在弟兄们面前，让他们知道为这个事情祷告，而最后他们用摇签来决定。他们也提到这种用 the lot L-O-T， 你们知道 lot 这个字，后来的乐透很可能是这个字句发展成了 lottery， 是这个字发展成就是抽签啊。他们提到以前，你记得我们讲过约翰胡斯 John Huss， 他也有一个弟兄会，他们就是用常常用这个来决定事情，敬虔主义者也常常这样。所以后来清晨多伯爵在他的主护城主护城这个翻译很好 Huntwood， 这是刘信之姐妹刘信之老师写的书用的翻译，翻得很好。主护城的内在生活的表征之一，就是他们用摇签决定事情，拣选长老，拣选宣教士，甚至婚姻，他们常常都用摇签来决定。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摇签的，现在在庙里面的签上面有写一些字，对吧？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差不多这样。所以有时候签上面是亚德文了，他们是德国人，就是 yes 的意思，有时候是 nine 就是 no 哈。但是有时候有一些指示性的经文在上面，结果他们为这一件事情摇签的时候得到的答案是去，所以清晨多伯爵去了哥本哈根。你们知道哥本哈根就是今天丹麦的首府，就在那边他遇见了一个黑人 Anthony， 他曾经从 St. Thomas 这个大概是西印度群岛里面的一个岛被带去欧洲，而且在欧洲他寻见了耶稣做他的救主。他遇见清晨多伯爵还有跟他同行的弟兄 David Nichman， 他就恳求他们差人到丹麦所属的西印度群岛中向那些奴隶传福音，那是他的家乡，其中有他的弟兄姐妹，有可能不是他的家乡，而是他们被卖到那里去啊，那里有一些他的弟兄姐妹啊。在这个之前，主护城有许多单身的弟兄已经在医药、地理、神学、阅读上受训练，预备好有一天如果神差派他们。所以听着都听见这个，他把它当作是一个马其顿的呼声，就很快回到主护城报告这个黑人弟兄 Anthony 所叙述的事。而会中有两个人就在他们祷告的时候觉得圣灵推动他们，觉得他们应该去啊。可是大家觉得一起投不要两个人都去，所以他们就抽签来决定这里面哪一个要去。对其中的一位签上说还要等候，另外一位说 let go， 就是让这个男孩去吧，那个男孩是25岁，让那个男孩去吧。所以 Dover 这个人就去了，而另外一个比较资深的弟兄 David Nichman 陪着他去。你知道这是教会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件事，1732年开始了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宣教事工。在那个之前欧洲的教会不太到异文化的地方去宣教的，而这件事情比后来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克里威廉还要更早一点啊，摩拉维亚弟兄会所做的。我讲这些例子是要提到这一切其实都来自那种恒切祷告的背景啊，也就是安静等候着 伺候着安静后用的一种祷告的生活。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就讲到这一件事。 Francis Havergal 所写的让我活出你的自己，那一首诗歌是早年我在追求的早期我的妻子送我的诗歌，给我很大的帮助。好，我们来唱颂赞诗选102首。这一首诗歌我们唱了好些年以后，贝教师他们觉得这首诗歌调子他们不太喜欢，所以后来他弄出另外一个调子来，把这首诗歌配进去，叫我们重新翻译。那是在221首，我们今天把这两首都唱了哈，要等一下唱两遍一样。我们现在唱102首，然后我们还有一些祷告的时间，如果您没有急着离开的话。221首，颂赞诗选221首，我们起立来唱好吗？先起立来唱。 作。